所以我们讲的底基督的时候，我们立刻就看见有广义的底基督，有狭义的底基督。广义的底基督，你看把这七个大基督都包括在里面了。那狭义的底基督呢，就是那一个底基督的个人。所以我们一分析的时候，就看见历史上的底基督、集体的底基督、政治的底基督、宗教界的底基督、个人的底基督，啊，这些意义都出现了。那个个人的底基督，就是最后最后这个预言的高峰性的预言。So this prophecy has its. 所以我们注意到那个末了那个高峰的程度的时候，我们不否定，也不忽略其他的这些陆续性的历史性的成就应验。关于这个有关的有一点是 controversial 啊，那就是七个教会代表七个时代。我自己接受，我自己接受这七个教会不但是当时代表七个事实的教会，不但代表当时所有的教会，也代表历史里面所有教会。所以这七个教会是代表性的教会，代表他们自己，代表当时的时代，所有的教会也代表将来的所有的时代的各地的教会。所以所有的时代，所有的地方教会都包括在内，用这七个教会做一个典型性的代表。同时因为这七个时代的特点和教会历史里面七个时代太相似，太相似了，叫我没有办法不接受这个解释啊。这是陆续的和高峰的，这是第二个要点。第三个要点，那就是圣经预言的象征性。圣经预言的象征性，我们举例子来看，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卷，马拉基书第四章五节，四章五节，看呐、啊，耶和华大而特位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。这是马拉基先知的预言，在耶和华大而特位的日子来到以前，先差遣以利亚到世上来。那就是说过去的以利亚在末世要再来，以利亚在这个时候马拉基说预言的时候一直是过去历史的人，但是这里说将来还要再来。那么这个预言是怎么应验的呢？我们看有象征性的应验。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二节，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二节，主说：“这是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一进来了，人却不认识他，就任意待他。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。”主耶稣说：“以利亚一进来了。”下面十三节更加解释明白，门徒这才明白，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。所以这个预言的应验是象征性的应验。不是伊利亚自己要来，乃是一个像伊利亚的人要来，一个蛮有伊利亚的心智和能力的先知，以施洗约翰，他要来。好，但是我后来还要再讲啊，这个象征性和字面性的合并的应验，这个伊利亚这个预言不但有象征性的预言，还要有字面性的预言。那个我将来再说。现在这个重点是象征性。我们再看一个例子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二节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。将根出于干地，这是完全象征性的形容，形容主耶稣的卑微，出于干地的根， 我们这个用在主耶稣生在马槽里面就是非常的适当，适当。但是这里没有说出生在马槽里面，虽然没有说生在马槽里面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也把马槽的降生包括在里面，暗示在里面，就是象征性的语言。再看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，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，从耶西的本以小字原文作敦，反正这个这个翻译对不对是你们来决定的。敦子，我这个查了查去，就查到这个翻译呢不还不觉得正确不正确，大概不错。敦地方原文作敦，就是一棵树砍掉了上面剩下地面的那一段。这个字很像是木头上面没有了，留下上下面。从他们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。哎呀，在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预言，我现在所有的预言里面这是最奇妙的之一。说基督从哪里产生？从耶西的本产生。这里没有说从大卫，说耶西，耶西是卑微的，大卫是王，所以再推早一步，从耶西的本。那么这个本呢，是个砍掉头的树的墩子，就是已经是象征的暗示，甚至说是象征性的说明了，已经呢最明显的暗示，其实最明显的暗示，这是不错，这是很丰富，很棒。那就是说，大卫家已经被砍掉了。是在以色列人灭亡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，哎呀，很奇妙。当时来写这个话，你看，很不容易写。那个先知以赛亚要说，我们这个国家要灭亡，要被 destroyed， 就是砍掉头，就剩下地面的那一点点。但是圣灵感动他，其实他就这样说，从大卫的家要被倾倒了，这六楼留下的那个余地，从那里要产生弥赛亚。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正是大卫家灭亡以后，是亡国的以色列的时期，这一个条发出来了，他要结果实，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。所以圣经的预言确实是非常奇妙，这里的这个象征的话是多么样的适当。现在我们看第四点，那就是圣经预言的字面性的这个 literalcharacter of Bible prophecy， 字面性。我觉得这个更奇妙，更奇妙，更加坚固我们对预言的信心。第一个例子，我们看撒加利亚书，在马拉基的前面。撒加利亚书十一章第十二节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若一位媒就给我工价，不然就罢了。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。那么这里我们都知道是预言，主耶稣被卖30块钱，这里呢说的不是非常的明显，但是我们读上下文的时候已经感觉非常的明显，因为这里所说的我是谁，我们看上文和下文啊， 上文十节，第十节，我这段要称为永美的账，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。这个我很明显是耶和华，对不对？是耶和华。那么然后就说这个我被卖30块钱。下面十四节又讲过了，我这段成为连锁的那根杖，这是耶和华，这上午下午都是讲耶和华，当中出现这个我被卖30块钱的我是耶和华。那么这个应验是字面的应验，非常非常的奇妙。那么在这里面也可以有一种，也有一种的这个象征的意义啊。那我再等到后面再说了，就是说字面象征的拼合在一起，那就是奇妙很加奇妙，象征很奇妙，字面更奇妙，拼合在一起呢就奇妙加奇妙。是吧？我想无意不讲啊。如果你是神，你还能够把预言讲得更奇妙吗？你能把它预表得更奇妙吗？你能把历史的事实配合这个预言的话是更奇妙吗？不可能的，无以复加，无以复加。再看一个例子，撒加利亚12章第10节，我必将那使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找的。这里这个我又是神的，神说我要将使恩的灵，祷告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，他们要仰望我。我是谁呢？就是他们所赐的，所找的。神被炸，这个是不可思议。对于犹太人来讲，这是不可思议，耶和华怎么能被炸？那么今天我明白了，神的儿子道成肉身，神在肉身显现，他为我们被炸，在十字架上被钉、被刺、被炸。后来那些拒绝他的人要仰望他，有一天明白了，认识他了，要回转，要仰望他，一个大的感谢。这是字面应验的。这个里面也有象征的意义，我们也可以那样解释，但是多么奇妙，又加上了字面的应验。再看一个例子，以赛亚书53章第9节，以赛亚53章第9节，这个讲主埋葬的地方，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这里预先讲明耶稣的埋葬，奇怪的地方呢，就是提到两处埋葬的地方。一个人怎么能埋葬两处？这里说人使他与恶人同埋，下面又说与财主同葬。一个人怎么能葬在两个地方？除非那个恶人就是财主，财主就是恶人。我们知道不是这样。你看多么奇妙，我们今天回头看就明白了。我们看见原来主和两个强盗同钉十字架，三个十字架，这些钉死耶稣的人原来的意思就是三个人死了以后埋在一起，这是他们原来的计划，与恶人同埋，两个都是恶人，两个强盗和恶人同埋，谁知谁想得到他死的时候，真的死的时候，事实上是与财主同葬，葬在约瑟的新的坟墓里面。那个坟墓是个家庭的坟墓，里面有别的 叫葬别之文，是个新坟，还没有葬，但是将来要葬，是永泰的坟墓，家庭的坟墓，不是葬一个人，葬家人陆续葬在里面，是一个这个洞里面，一个坟洞里面，一个一个的，好像床一样，说从石头凿出来的，那个死去的人把它香料抹了以后包起来就摆在那儿，对，一个一个的坟墓床，木床在一个坟洞里面，一个家庭的坟洞里面，主耶稣被葬在约瑟这个财主的家庭的墓洞里面，是指属于讲的道理。但是现在我们看见，这是事实，这是事实，这都是字面的应验。看见这个预言的后面确实有圣灵的感动和启示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刚才这个孔牧师说我要告老了，昨天晚上有一个同学开车带我去聚会的地方，他在车上问我，他说陈牧师，他说你70岁了吧？然后我就给他，我当时心里就在这个跳，我就说你这样讲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？那你是看我这个样子，还是什么别的这个角度呢？他说，我看你的样子就有66、67，再加上3岁，啊，那么就差不多。那我心里想，这是对的，到了告老的时候。人家看我70岁了，怎么还不告老？啊，你不是人生80岁。我很感谢我的教会啊，他们愿意继续的支持我做他们的写作牧师，这个是新名字，写作牧师，和过去一样支持我，也薪水一点不减少，那么就说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就是写作好了。啊，我想这样的教会也不多啊，不多。那么这个我是很感谢主，也感谢教会的弟兄姊妹。那么正因为这个原因呢，所以我要好好的写。如果不好好的写，那真是对不起他们这样的一片好心了。我从明年1月1号开始就放下教会的工作，礼拜一到礼拜六放下，因为还暂时还没有请到这个继任的牧师，所以礼拜天还要讲到礼拜一到礼拜六。那么这个时间呢，就一般来说3%写作，1/5在神学院，就是有1/5呢还要领会讲到，这是我的大概的情况，请大家也为我祷告。我求主说我在这末了一段时间了，这个末了一段时间有几年我不晓得，可能明年主就叫我回去了，一开始这个放下教会，主叫我回到天家去，也可能10年20年，我从前的这个希望就是能活到50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父亲呢49岁离开世界，所以如果我活到50呢，就长过他了。那现在已经60了，那么已经呢超过我的愿望了，所以主随时接我回去，我都感谢主了，我都很满意了。我的父亲是主日讲道的时候被主接回去，脑充血就昏倒在讲台上，人抬他回去，昏迷1个礼拜，第二个主日就被主接回去。而且这个断气前呢，他忽然这个很小的声音唱一首诗，这个时候永远忘记不了了。所以我对于这个人生的时间的长短呢， 最早的标准就是五十岁。我从前就哎呀，到五十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但是现在呢，已经过了十年了，已经过了十年了。是神给我们时间，给我们给我们机会，给我们恩典，那我们就要好好的侍奉主。将来我们都要见主，我们都要向主交账呀！这件事真是提醒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再继续接着昨天讲到的地方讲下去。昨天我们开始看圣经预言呢，在应验上的字面性 （literal fulfillment）， 这是非常的奇妙。如果不是圣灵感动先知，绝对不可能有这个情况。如果是有益处的预言，是字面性的预言，那我们可以说是偶然。如果有两处三处，我们都可以说偶然呢，因为世界这么大，无奇不有啊。但是这么多这么多的按着字面应验的预言，我们就不能不放下一切成见，一切的偏见，而匍匐在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感谢你，你已经打了你的印记，叫我们看见你的救恩的计划，你为我们预备了救主，你为我们预备了你最好的救恩的全备的计划，我要接受。如果我们看见这么样的印证还不接受，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没有办法逃避不信的罪。这个话呢，不是对呢大家说了，大家都相信了，和我一起相信，但是我们对那些都还没有接受的人，我们也是渴望他们能够体会到看见这样的奇妙的情况而归向主。昨天我们看到神自己被卖30块钱，这是对当时的犹太人不可思议的话。耶和华借着先知撒迦利亚对以色列人说，将来我要被卖30块钱。在12章的10节又说，我要被斩。以色列人永远不能明白他们的神耶和华被炸被刺。我们又看到主耶稣埋葬的预言，原来要和恶人同埋，那是原来的计划，3个人被钉十字架死了以后一起埋葬，但是后来就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，字面的应验，连那个曲折的过程都预言到。如果单单说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，与财主同葬，那是奇妙。不过呢，还不够这么奇妙，连那个曲折的过程，连那个做法的改变都预言出来。那么我们再看几个例子，诗篇22篇。我们看的时候啊，我请大家不要单单注意这个预言的应验这一件事，你还要同时的也体会到在这个预言里面神和主父的代价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就不会单单注意这个预言这一件事，我们就有更多的领会。22篇第1节，大家知道这一篇诗里面有很奇妙关于主钉十字架的预言。第1节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正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话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里说的话完全一样。有的人说，那么主耶稣很熟悉圣经，所以他到了时候就背圣经，那就好了，那当然不可了。但是讲这个话 有人这么叫我讲讲过了，他是不是单单讲这一句话，他还有说主耶稣为了叫经常的话应验，就说我可了。那么这个穆道友就问了，他说你看主耶稣讲这个话就是为了叫经常的预言应验嘛，那么他知道预言讲了什么，他照讲就是应验了嘛。他这样说，我回答他说，我说讲话是一件事，但是当时的历史的遭遇实际的情况是完全任何的人不能控制的。我就给他说，主耶稣是死在逾越节的时候，有两件事没有人能够自己决定，哪一天生没有人自己能决定，第二哪一天死没有人自己能决定，除非自杀。主耶稣不是自杀，主耶稣死在逾越节的时候，正是应验救援逾越节被杀羔羊被杀的预言，不迟不早，那是任何的人自己不能控制的，不能决定的。我们把这个当时的现实的情况和主的话配合起来，那我们的结论就完全不同了，无可怀疑。主知道要发生的事，他也知道旧约的预言，他就把两样合在一起。感谢主，主到世界上来不是糊里糊涂的生，糊里糊涂的死，糊里糊涂的生活，他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，他知道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是什么，所以他预先告诉门徒他要被杀，他要上十字架，他又要复活，到了时候都应验。所以我们个别一件事拿出来可能说偶然，但这些事配合在一起就完全完全不是偶然，也不可能是偶然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在这句话里面，在这个呼声里面，有最大的痛苦，也包括了最深的爱。为了我们被父神离弃，我们永远不能了解这个话里面的那个痛苦有多深。主一生一世虽然受苦，但是他常说有父与我同在，有父与我同在，约翰福音第七章，主常常有这个感觉，所以一切难处一切痛苦都能够分担，但是现在没有分担，现在是他自己要担受这一切的罪的刑罚，与神分离，因为罪的结果就是世人与神分离，所以我们的主和我们合一到了最深最完全无微不至的地步， Reaching the depth of all depth， 这是我们的主和为我们所付的代价。我们再看一个字面性的应验，再翻回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二节，五十三章十二节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掳物，因为他将命倾倒医治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请注意这个 两点，第一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。那么这句话我们可以用象征性的角度来看，又可以用字面性的角度来看，等等我要提又象征又字面的应验的预言，这也是其中之一。你看主耶稣真是在两个强盗之中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这是主耶稣自己不能安排的，也不是任何的人能够安排的，这是在神的主权 的安排之下所成全的，他在两个强盗中间。第二点，为罪犯代求，他为了强盗祷告，那个强盗说出了悔改话，主耶稣看见他的诚心，悦纳他的祷告，就对他说，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。他就为那些盯他的人祷告，这句话是非基督徒的眼中基督教最伟大的地方，主耶稣为盯死他的人祷告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对于属主认识主的人来说，这正是何等的奇妙，为了盯死他的人祷告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我们再看另外一种的字面的应验，我们看以西结书啊，这个以西结书26章12节，以西结书26章12节，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，以你的货财为掠物，破坏你的墙垣，摧毁你华美的房屋，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投在水中。末了这句话是很特别，先知以西结预言这样的事要发生在推罗的身上，他的敌人要将推罗国的石头木头尘土抛在水中。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到底怎么应验，我相信这事先都会任何的人都会不解，不能明白，不可能解释。但是在讲了这个预言以后200多年的时候，巴比伦王就来了，他占领了推罗，那么推罗王就逃跑，从海岸逃出去到一个小岛上，他想死守那个小岛，结果呢巴比伦王就筑一条坝，怎么样建造呢，把所有的有的已经有的材料投在水中建坝，还不够用，所以要把房子拆掉，把地跟土挖起来，把所有的石头收集起来，为要建造这条栈桥，一直通到那个小岛上去，帮那个王做主。真是字面的应验，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，还要达成他的目的。这是预言之后240年这样子完成的字面的预言。好，那么这些例子已经足够给我们看见神话的奇妙。那么下面呢，我就要和大家一起来看，又有象征的意义，又有字面的意义，一起应验，那么这个加倍的奇妙。我们来举例子来看，再翻回以赛亚书53章，还是12节当中一句，以赛亚书53章12节当中一句，因为他将命倾倒医治于死，将命倾倒，就好像瓶子里面的水把它倒出来，倒空了。我们的主将他自己的生命和生命里面的一切都倒空，一直到死的地步。那么这个话在诗里面可以讲，我们读诗的时候如果读到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很明白意思，这个人把他整个的生命倒出来献上提升， 但是在这个象征的意义的之外，还有字面的意思。我们的主真是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他的所有的血都流光了，生命在血里面，他的血都流出来。你看主在十字架上，他头上流血，他手上流血，他脚上流血，最后还有一个肋旁的刺伤流血。有时我读一本圣经的注释，提到主受鞭打的事，他说主耶稣受的鞭打和保罗受的鞭打，按历史的考据来讲，应该是一样，就四十下减一下，那就当时罗马的一个很厉害的刑罚。但是罗马还要表示一点仁慈，就是说你应该打四十下，还减你一下，这是我们罗马大帝国的仁慈，所以是三十九下。主耶稣也是受了这样的鞭子，而且那个鞭子呢是带着小铁丸铁蛋，一粒粒的小铁蛋，是吸在那个鞭子上这样子，所以一边下去就身上很多很多的这个血点，有血条又有血点，血条和血点在一起打完了，然后就把这个袍给他穿上，就把他自己衣服穿上，把袍取下，把这个衣服穿上。这个注释说，当打过了，这个血和那个穿上的紫色袍干结在一起的时候，再把它取下来，他说那个痛苦比打是还厉害。哎，我读到那儿，我就是这个，从来我没有想到这一点。所以我们的主头上流血，浑身流血，手上流血，脚上流血，最后肋旁流血，所以他整个的生命的血都流尽，这也是一个字面的意念。我读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，注意到保罗至少两次说他把自己交奠，那个交奠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倒出来 to pour out。 那么一次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七，主保罗说我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快乐，而且与你们一同快乐。交奠就是 to be poured out。 还有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六节，那里说我知道我被交奠的时候到了， time is come for me to be poured out。 为什么保罗这样讲？我相信在他的这个思想的背景里面，那个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主耶稣为他被倒出来，被倒空。保罗这样做就是要对于主为他倒空的一个回应，主为我倒空，我要为主倒空，主的生命为我倾倒，我要把我的生命为主倾倒，是一个 response to the outpoured love of Christ。 我们再看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六节，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六节，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，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，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这是神清清楚楚确确定定吩咐摩西要做的，当时摩西一定不明白， 你想当时以色列人匆匆忙忙要吃逾越节的筵席，跟着就要走了，他们就手中拿杖，脚上穿草鞋，他们已经准备吃完就走。这么紧张的时候还有这么一条条例，他们一定不明白，是不是增加麻烦，土都一根也不可折断，还要很小心的吃。我相信摩西不明白，以色列人更不明白，但是神这样吩咐，以色列人就这样做，摩西就这样传达。那么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看那个象征的意义啊，象征意义，我们看这个诗篇三十四篇，诗篇三十四篇第二十节二十一节，三十四篇二十节和二十一节，一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，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这是表示神看顾一人，无微不至，他全身的骨头很多条，但一根也不会折断。所以这是代表是周全的看顾和保守。那么这个话呢，我猜想也是根据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六节而流传在以色列人当中，成为一个谚语，成为一个 proverb， 就是说一提到神的保守的时候就说放心，神保守你全身的骨头一根不会折断，好像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的骨头一样。这成为一个proverbial saying， 所以那个意义很明显。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讲这个话的时候，连大卫讲这个话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进一步的那个字面的意义的应验。所以象征的意义我们看了，字面的意义今天我们看见，他们没有看见，大卫没有看见，旧约时代的人没有看见，摩西没有看见，以色列人当时过逾越节的时候没有看见，今天我们看见，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的骨头被保全。原来那个罗马的兵丁要用棍打断他的腿，但是看见他早已经死了，早过平常人的死的时候。